改变，我们改变银行。银行除了银监会他们怕，还怕过谁？没有了吧？支付宝他们有点担心，至少睡不着觉。这几年来，很多银行纷纷降低自己的费用，让老百姓能够体验得更好。我不敢说支付宝有很大的功劳，但是还是有点功劳。
如果要评选人类历史上最贵的一场演讲的话，马云的陆家嘴讲话估计要名列前茅。2020年9月份，科创板过会的蚂蚁金服市值达到了2.1万亿，它将造就至少60个亿万富翁，还会产生大量千万富翁。就连蚂蚁金服旁边滞销多年的楼盘都已经销售一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敲钟一试的时候，马云发表了他人生中最后悔的一次演讲。这场演讲过后啊，蚂蚁金服的上市进程被无限期暂停，市值从2.1万亿跌到了不到6000亿。这场价值1.5万亿的演讲过后，马云也很快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涯，差点从首富变成了政治犯。直到2023年，他才实现了和习近平的和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习近平为何一直讨厌马云？两人为何又能实现和解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马云和习近平的故事。故事开始前，还是请你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这没有任何的风险，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由于节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视频开始被投诉无法公开播放，比如大强子的视频就被某东投诉了2遍，只能用其他形式分享给会员。为了避免再被投诉，从这期视频开始，我们会出台专门的会员版视频，比公开版本的视频多3-5分钟的长度，这些都是不方便公开的内容。关于马云的家庭背景啊，坊间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马云是传统意义上的平民子弟，完全依靠自己白手起家。一种是自媒体上所说，马云的父亲擅长评弹，文革中因此认识了热爱评弹的陈云，马云的云字就是陈云的云。这2种说法都不太符合实际情况。马云的父亲叫做马来法，早年在杭州摄影图片社从事摄影工作，80年代调入浙江省文联，先后担任过浙江省曲艺家协会的秘书长和会长，是一个处级干部。他虽然热爱评弹艺术，却只是一个业余从业者，轮不到他给陈云表演评弹。就算是陪同陈云观看演出，估计他也只能坐在3排开外。至于开会学习陈云的讲话精神，只能说是曲协会长的分内工作。有些博主根据阿里巴巴后来和国开行的合作脑补马来法和陈云的关系，只能说是靠想象力来研究历史了。
我父亲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职工，但他对文艺的爱好一路努力，一路努力，后来做了曲艺家的主席，浙江省。别人说他是高干，我都不知道他是高干，他不就是一个爱好者，戏曲爱好者。我妈更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如果就此说马云是白手起家的话，恐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这个曲协主席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在一省的文艺界也算是个人物。这么说吧，赵本山在辽宁曲协也只能担任副主席，郭德纲多年期盼加入天津曲协而不得。曲协和文联由于负责联系很多文化界的名人，因此经常跟省市领导打交道。浙江省文联的大院里就出过马云、钟闪闪2位首富，还有著名美术家韩美林的妻子。根据早年长期资助马云的澳大利亚莫莉一家的回忆，在一场专门接待他们的酒席上，还只是大学生的马云专门请来的杭州的市领导出席。这除了马云的交际天赋，恐怕还需要父辈的帮助。在马云早年的创业历程上，他总是不经意地创造很多奇迹。比如在1996年，马云在京创业艰难，身为央视导演的浙江同乡，张纪中当时的太太樊新曼帮他拍摄了专题片，记录真实经历。比如他很早认识了金庸，并且还邀请金庸参加了西湖论剑，这些应该都归功于浙江文联的资源。在成立阿里巴巴之前，马云一会儿被当地政府聘请去美国要债，一会儿和杭州电信成立合资公司，一会儿又被外经贸部聘请担任下属单位的总经理，既是处级干部又享有30%的股份。在创立阿里之前，马云做的都是 2G 的生意，这些机缘不能简单归功于他的个人能力。毕竟啊，这些单位找合作伙伴一般也不太看重能力，信任才是他们考虑的第一要素。这种基因 是马云和其他互联网大佬最大的不同。1999年，马云在杭州湖畔花园的公寓内创立了阿里巴巴，起始资金为50万元。虽然公司不大，但是马云已经在全国小有名气，更是得到了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的全力支持。这位王书记啊，堪称浙江的薄熙来。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他的父亲王平仪解放后长期担任杭州市委书记，文革期间为了保护灵隐寺被造反派批斗致死，王国平担任过浙江省委秘书长，直接服务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是张书记的绝对亲信。在张德江的安排下，王国平从2000年开始担任杭州市委书记，一直到2010年才卸任。二是他能力很强，从西湖西进、西溪湿地的开发到钱塘新城的设立，杭州在他手里实现了大跨越的发展，可以说是改开以来对杭州影响最大的市委书记。三是他非常强势，他主政杭州10年，先后换了4任市长，当地人只知有书记不知有市长。后来在北京强势无比的蔡奇在他手底下也没啥脾气。不过王国平对阿里巴巴可谓是关怀备至，他在任期间啊，扶持过2个办公司，一个是著名的绿城地产，一个就是阿里巴巴，还有半个是王国平老婆所在的广宇集团。非典期间，杭州城总共4个非典案例，其中一个就是阿里的员工。王国平在电视新闻上说，杭州新增1例疑似病例，来自某网络公司，特意没有提阿里的名字。当时全国对非典处于严防死守的阶段，阿里又处在开拓市场的关键节点，如果被爆出来有非典病例，阿里估计当时就原地铺盖了。
都难，都难，都难，现在都难。
马云后来在多个场合都感谢过杭州的做法，很保护我们，阿里人都很感激。2004年，阿里与杭州高新区管委会签署协议，在滨江购买100亩土地设立研发中心。让媒体吃惊不小的是，平常几乎不出席企业发布会的王国平也亮相在发布会上。在会上，王国平透露杭州有关方面将全力扶持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2005年，马云主办的西湖论剑又一次召开，之前的几届西湖论剑主要是马化腾、丁磊这些网瘾少年自娱自乐，这一届不同，马云邀请到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参会，作为市委书记的王国平也亲自出席，让西湖论剑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从2008年开始，在王国平的主导下，阿里、淘宝、电子商务成为杭州的新经济标签，杭州也开始强化电子商务之都的定位。王国平不仅自己支持阿里巴巴，也把自己的直接领导带到阿里来参观。1999年，在马云还在折腾中国黄页时，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就来到马云的公司参观过。
全世界人只要坐在家里面打开他电脑就知道，因为外国人现在利用桌子上的电脑，他已经能知道中国和世界上什么地方买什么东西。我们自信能够做出比美国人更好的漂亮的东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将来。
2001年，王国平又陪同张德江到阿里巴巴参观，面对几台电脑和十几个人，张德江问马云，你估计这个公司会做到多大？马云回答说，我希望它会是一家市值5亿到50亿美元的公司。王国平赶紧出来打圆场，张书记，小马可能说的是他要把公司做成5亿到50亿人民币的公司。马云停了一下，还是坚定地说，不，我说的是5亿到50亿美元的公司。张书记当时没有笑，估计是憋住了。马云后来这么回忆，这次考察的视频被存放在阿里巴巴总部，每当有合作伙伴来参观，都会放一遍给他们看。能够有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亲自来考察，也坚定了这些合作伙伴的信心。2002年10月，习近平调任浙江省长，3个月后又接替张德江担任了省委书记。当时的习近平啊，刚刚经历过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风暴远华大案，还经受了卢展公对他的各种斗争，只身一人来到浙江任职，连一个秘书都没有带。他在浙江仅有的2个小弟黄坤明和蔡奇还在下面的地市任职，在省委省政府层面他连一个亲信也没有。当时的浙江政坛有张德江的旧部，有诸暨帮，有温州帮，有新四军的后代，有外来干部，派系错综复杂。当然了，这其中势力最强的还是张德江的旧部和诸暨帮的合流，这其中包括省长吕祖善、省委秘书长张希、省委宣传部长陈敏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等等。 内心充满沟壑的习近平，对这种势力庞大的本土集团天然充满了警惕，不愿意被他们掣肘和制约，于是他只能联合其他的派系，一是外来干部，比如当时的省委副书记、主管组织的乔传秀，他的贴身秘书钟少军就是乔大姐推荐的，比如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李金明；二是刚刚退休的省长柴松岳以及他的下属，他们向习近平推荐了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柴省长出身电力系统，跟李鹏渊源很深，而李鹏也是太子党的领袖，跟习近平关系非常密切。当然了，官场老手习近平也不愿意得罪诸暨派，特别是已经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张德江，对于这个派系中积极投靠过来的官员，比如宣传部长陈敏尔，他也积极吸纳，对于实在不得不调动的官员，他也非常小心，唯恐得罪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对待省委秘书长张希，对于一个要有所作为的省委书记来说，省委秘书长相当于他的大秘，必须要非常得力，而张德江遗留下来的这位老秘书长年龄也大了，与习近平也不是非常合拍，在经过一年多的磨合之后，习近平下定决心要调开他，又不能落人口实，怎么办呢？因为张希当时已经59岁，马上要到了退休的年龄，习近平找他谈话，建议把他调到浙江大学任党委书记，这样可以延迟退休。对于张希来说，这也是个不错的选项，但是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归中组部和教育部管，浙江省委没有多少发言权，习近平又靠着自己的人脉专门跑到北京去协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希同时兼任浙江省委常委和浙大党委书记，横跨了两个系统，在浙大更是干到了66岁才退休，也算是开创了一个先例。为了让张希没有任何想法，习近平还把浙江省委常委会搬到了浙大召开，给了张希很大的面子。把张希搬走了，习近平急不可耐地把时任温州市委书记李强调过来担任省委秘书长。这时候的李强还不是省委常委，直到一年多以后才解决常委的级别。这件事情足见习近平的手腕比薄熙来他们要高明多了。对于剩余的这些张派，习近平选择了默许和合作，比如时任浙江省长吕祖善、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一方面，习近平要搬走他们，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比如汪洋在广东，让省长黄焕华提前退休，就得罪了背后的叶家和广东的本土派，给自己带来了反噬。薄熙来在重庆，逼迫市长王洪举主动辞职，也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习近平如果要搬走吕祖善，也要费一番功夫，所以还不如接受他。反正吕祖善的配合度还可以，而王国平虽然只是一个副部级干部，但是作为一个新四军的二代，他和江泽民家族关系非常密切。江泽民的外甥许江，长期担任总部设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的院长，他的母亲也长期居住在杭州，王国平跟他们往来很多，习近平要调动王国平，也会承担一定的反噬。关于他的留言，估计很快就会出现在老江耳边，这是习近平不愿意接受的代价。因此，虽然王国平在杭州非常霸道，排挤走了好几任市长，习近平也一直容忍着他。当然了，虽然没调动他们，习近平内心并不喜欢他们，甚至非常讨厌他们。吕祖善和王国平在私下里与习近平没有任何交流，退休后与习近平也没有任何沟通渠道，只不过外人看不出来而已。对于王国平百般呵护的阿里巴巴，习近平也没有任何好感。习近平在浙江近5年，跑遍了浙江全省11个地市，走访了数不尽的企业，但是一次都没有到阿里考察过，也没有见过马云。他第一次见马云是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之后回访浙江，当地官员安排他考察阿里巴巴，有人说是因为当时阿里的规模还不够大，没有引起习近平的重视，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前任省委书记张德江就分别在1999年和2001年两次考察创业时期的阿里团队，而且当时的阿里虽然规模没法跟日后相比，但已经是电子商务行业的领头羊，马云更是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的风云人物，在全国人尽皆知。不是因为阿里的规模小，是因为习近平一直对马云存在着成见，这才没有去阿里考察。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习近平的知识结构非常陈旧，他对互联网行业一直没有多深的认识，在他使出洪荒之力制定的88战略中，完全看不到互联网的影子，这恐怕也是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马云的原因。 虽然习近平看不惯阿里，但是他也没有把马云当作对手。当时的习近平主要精力都在夺储大战的权力斗争中，马云在他的眼中就像大象眼中的蚂蚁，完全不值得他出手。这对阿里就足够了。早期的阿里巴巴由于主营业务的特性和规模，对政府关系要求其实不高，只要政府不找事儿就可以了。令人惊奇的是，阿里的成长和习近平的履历保持了很大程度的相似。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阿里巴巴完成了主要的创业历程。2003年创立了淘宝，2004年成立了支付宝，2005年引入雅虎作为大股东，2006年淘宝开始了和易贝的大战，确立了电子商务的龙头位置。2007年阿里巴巴 B2B 业务在香港上市，习近平也在这一年成为了储君。在这一年之前，习近平只是一位地域领导人，阿里巴巴的体量也非常有限。在这以后，习近平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阿里巴巴也开始了狂飙突进。虽然没有习近平的力挺，阿里却取得了几乎是整个浙江官场的支持。除了王国平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时任浙江省长吕祖善的支持。早在2003年，吕祖善刚担任省长不久，就到过阿里考察。2007年，阿里 B2B 业务上市前后，吕祖善专门前往公司考察，并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阿里是浙江民营经济从草根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的典范。2010年，吕祖善率团访问台湾，特意点名邀请马云随行，这在当时被解读为浙江省政府对阿里的官方背书，标志着阿里已成为浙江省的一张国际名片。吕祖善对阿里最大的支持是三件事情：一是工商总局曾经打算要求所有的网店都进行工商登记，一旦这个要求落实，很多网店的综合成本将直线飙升。听到这个消息的马云连夜找到了吕祖善，吕省长第二天一早就要求省工商局维持老办法不变，并说服了国家工商总局。第二次是吕祖善陪同温家宝考察阿里巴巴，期间有陪同的领导说网店的税收都漏掉了，必须对网店征税。吕省长当场就跟他们争论了起来，他认为大多数网店都是社会底层开的，把网店搞垮了，这些人的就业谁来解决？第三次是帮助支付宝拿下了央行的第三方支付牌照。在此之前啊，支付宝是裸奔的状态，一直行走在法律的边缘，马云甚至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如果说因为这个产品要去坐牢，那就是我去。
支付牌照一到手，阿里就消除了最大的法律风险。吕省长顺道也帮自己儿子的公司连连支付拿了一张牌照。当然了，马云也很对得起老领导，在马云的云峰基金里有一个美女高管叫做李颖，就是吕省长的儿媳妇。吕祖善之外，陈敏尔对马云的支持也很大。作为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文联系统的主要领导，陈敏尔本身就和马云出身于一个体系，因此两人渊源很深。淘宝早年因为假货等问题负面评价不断，掌握舆论资源的陈敏尔帮助他们处理过不少舆论风波，马云欠了陈敏尔不少人情。马云早年曾经被评为十大风云浙商，这个政府主导的评选还为马云设立了一个单独的奖项，而决定这一切的正是时任省委宣传部长陈敏尔。后来陈敏尔到贵州搞大数据中心，马云第一时间将阿里的大数据中心放到了贵阳，对后来的中国电信、苹果 iCloud 国内服务器落户贵阳形成了示范效应。陈敏尔到了重庆以后，马云也随后就赶过去支持。习近平的亲信李强也跟马云接下了深厚的渊源。李强的思想开明，对民营经济非常支持，到阿里考察过很多次，与马云相谈甚欢。在李强担任浙江省长期间，他推动浙江省政府和阿里定期召开战略合作会议，在公开场合也明确表达了对阿里的支持。阿里在美国上市后，李强又专门接见了马云，称赞他为浙江赢得了国际荣誉。2016年，李强为阿里巴巴一位高管的书作序，称赞马云是他最喜欢的聊天对象之一。李强主导的梦想小镇附近，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人散步的场景，可以说，二人之间有很深的私交。马云的命运也和李强的仕途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是到你那个阿里巴巴上面查的，
淘宝，淘宝
要我们的小货进来，有毛的，
可以吗？挺好
的，有毛的，里头就是真正的有毛的，才多少钱呢？
133.8。
这就是淘宝效应，要在北京买1380块。
蔡奇也曾经担任过杭州市长，跟马云往来也比较多。 在蔡奇担任杭州市长期间，杭州市政府不仅在用地、人才落户上给了阿里很多支持，还推动了阿里西溪总部的建设。他也曾多次前往阿里考察，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来解决交通拥堵和城市管理问题。在担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期间，蔡奇还通过个人微博当起红娘，促成了义乌与阿里巴巴的战略合作。唯一比较遗憾的是黄坤明，他虽然担任过杭州市委书记，但是和马云之间的交往并不多，除了出席个别的签约仪式，黄书记和马云之间好像没有多少特别的交往。等到黄坤明主导中国的宣传和网络事务以后，马云并没有得到这个部门的任何优待，比如习近平特别重视的互联网大会就一次也没有邀请过马云。黄坤明主政广东以后，阿里巴巴在广东也没有特别重大的投资项目。虽然习近平很讨厌马云，但是马云却是地地道道的浙江商人，也跟习近平最重要的两名大将李强和蔡奇关系密切。所以说马云的命运仍然跟中共政坛的枝江派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2012年的十八大，习近平正式登上了大位，成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不过他的实际权力还有限，中共的最高话事人仍然是江泽民，上一届的常委们还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阿里巴巴的体量也快速发展壮大，成为一家全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在马云成为首富之前，他需要解决困扰阿里的两个致命问题，一是雅虎的持股比例过高。2005年陷入资金困境的阿里巴巴被迫接受了雅虎10亿美金的投资，让出了40%的股权。尽管马云一直宣传是阿里收购了中国雅虎，但是仍然掩盖不了他们当时的尴尬。在上市之前，他们必须要回购雅虎持有的部分股权，否则就相当于给雅虎打工了。二是阿里的整体上市问题，之前阿里的 B2B 业务已经在香港上市，但是港交所不同意马云提出的双重股权结构，阿里只能到美国整体上市。要实现整体上市，就要先回购阿里在港交所上市的 B2B 业务。总而言之，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啊，都需要钱，大笔的钱，80多亿美金的钱。因此阿里需要引进一笔巨额资金。这时候的阿里啊，每年的盈利已经有50多亿，并且还在保持着每年100%的恐怖增长率，已经成为了一架印钞机器。投资阿里几乎成为了一个确定性的暴利项目，马云让谁投资，谁就能在3年多的时间内暴赚数倍。另一方面，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一家全国性影响的公司，迫切需要建立全国性的关心网，引进谁的钱，谁就要为阿里提供保护伞。马云就相当于跟背后的家族建立了政治同盟，引进谁，不引进谁呢？这就考验马云的政治智慧了。当年啊，几乎每一个权贵资本都像嗜血的鲨鱼，闻到了鲜血的味道，找到了马云。在他们中间，马云选择了他的天选之人 Elvin 江，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江志成，时年只有26岁，刚刚创业2年。他的爷爷叫做江泽民。马云跟江志成的关系有3重特征：一是有缘分，江志成主要的合伙人叫做童小萌，童小萌也是杭州人，早年参加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时认识了评选老师马云，从此跟着马云在西湖边当导游翻译，后来又考上了哈佛大学，认识了他的学弟江志成，两个人一起搓起了博弈资本。在童小萌的介绍下，马云和江志成也很快成了好朋友。二是能互助，江志成帮助马云拉来了中投集团和国开金融，因为中投的董事长楼继伟、国开的董事长陈元跟他们家族的关系都非常亲密。小江后来还帮助阿里搞定了很多事情，当然了，马云也帮了小江很多。博弈资本创立时期拿到了3个项目，日上免税行、信达资本和阿里巴巴。日上的投资规模太小，信达的市盈率太低，只有阿里巴巴金额足够大，利润足够高，风险足够低。甚至可以这么说，博弈资本就是依靠阿里巴巴这个项目一炮打响。三是有感情，马云和江志成之间不能简单的说成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他们俩还是有一定感情的。江志成没有多少工作经验，他视马云为自己在商业上的导师，马云视江志成为自己的学生和小兄弟。有一段时间，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连小江的女朋友都有一些嫉妒。 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市值达到了2300亿美金，超过了 BAT 另外两家的总和。
As we give the souvenir today that everybody should have a dream, what if that dream comes true? So I believe that 15 years ago that internet is going to change China, is going to improve the world.
随着上市募集来的大笔资金以及自身恐怖的盈利能力，阿里巴巴也成了当时中国的现金王。马云的身家一度达到了200亿美金，成为当年的中国首富。与此同时啊，马云在中国的政治关系也到达了顶点。除了跟小江的关系，温家宝儿子的新天宇资本也投资了阿里巴巴。阿里的股东国开金融是贺国强二儿子贺锦雷的工作单位，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跟马云也往来密切。马云从他手里买了一套四合院，还参加了李伯潭的茅台会，李伯潭很快也将成为蚂蚁金服的股东。这些都是上一届的权贵家族。在十八大的新常委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非常欣赏马云，两个人的很多理念非常相似。2013年，李克强就邀请马云参加了国务院的座谈会，2015年还专门托人致电马云，祝贺双十一成功举办。2017年，李克强访问德国，又点名马云随团访问。李克强的互联网加战略，阿里巴巴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也是宣传样板之一。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早在浙江时期就到阿里考察过多次，跟阿里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就多次会见过马云，他非常欣赏马云，曾经提出过一个经典问题：上海为什么没出马云？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他儿子主管的中兴产业基金跟阿里联合投资了很多企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他的密友胡祖六一直担任阿里的董事，还入股了蚂蚁金服和菜鸟。至于常务副总理张高丽，马云没有跟他直接打过交道，不过没关系，他是老江家族的亲信，对小江几乎言听计从。习近平虽然不喜欢马云，但是他这一时期忙于集权的政治斗争，没有心思收拾这种小蚂蚁。可以说啊，从2014年到2018年，马云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财阀，不仅拥有首富级别的身家，全国最强的资金动员能力，还有着全国最顶级的政治关系，连李嘉诚对他都钦佩异常。据说王健林有一段时间被限制出境，就是找马云帮忙才解除了限制，王老板才能飞到香港证明自己的自由。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频道还可以，请点一下关注，谢谢大家。
一切得从头开启，失败了也无所谓，我至少把一个概念告诉了别人，我不成功会有人成功的。但首先一点，我希望中国人早点成功，不要再拖下去。
从黄页的时候我就提过，黄页所要瞄准的对象不是国内战略，而是国际战略。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不在于中国，而在于美国的硅谷。如果说第一，我们把阿里巴巴定位就把它作为国际战略，我们不要把它定位是国内战略。我自己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啊，我希望阿里巴巴在2002年成为上市公司。
Jack, you know, search whatever you want on the internet. I said, how can I search? What do you search me? He said, just the type. I said, I don't want to type. Computer's so expensive in China, I don't want to destroy it. He said, it's not a bomb.